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今天是2020年5月3日，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签的一些事儿。那有很多小伙伴来找我，就是说现在想要办理美签。那我也知道现在的排期会比较久啊，可能需要等到8月份到10月份才能面签。这个时间我倒是等得起，但是呢，可能我自身的条件不是特别的出挑，比如说在学历啊、工作啊、收入啊、出境记录啊等一些方面有一些欠缺，或者有的小伙伴呢是来自于这个户口比较敏感的地区啊，来自于比较敏感的地区，害怕呢签证官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拒签我。那你说我到底是再准备准备好，还是直接去尝试申请美签？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啊，那就今天想来集中的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做才会更加有利。我觉得呢，首先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申请美签这个时机，或者说你是否特别紧急，特别想要快一点拿到美签。那有的小伙伴就只是想要申请一个备在那边的，还有一点时间，那你可以再做一些充分的准备。那有的小伙伴他确实就是我就很想要尽快拿到美签的，我在2020年必须要拿到美签，我一定要到美国去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你能够准备的这些东西就不多，就是说你能够改善的这些东西就不多了。你比如说想去刷出境记录啊，你想要再增加一些自己的存款啊，把自己的流水做得更好看一些，这些都没有时间去做了。那我个人的建议呢，不妨你就直接上，直接申请，try your luck。什么叫 try your luck 呢？就看看这一次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能不能通过。如果能，那当然最好；不能的话，那我也大致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后面二签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相应的改善。那有的小伙伴也会问啊，就是说美签这个申请啊，它有一个面签的过程啊，它和那些不需要面签，只需要提供材料的签证到底有哪些区别呢？或者最关键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和那个比较典型的材料签加签相比，美签呢就多了一道手续，就是签证官要和你面对面的沟通，问你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这个面签的过程是很短的，可能3言2语就搞完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非常长啊，短则10分钟，长则甚至可能要半个小时的、1个小时的。那签证官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问你问题，你来回答。他通过观察你回答问题时候的过程，以及表情神态，以及呢回答问题的内容来判断你这个人是否有资格去美国，或者说你这个人的人设和你提供的资料，以及你填写 DS-160 表格上的内容是否匹配。举个典型的例子，就有的人他可能做的材料，他的工作证明是假的，他的学历证明是假的，那他整个人呢，如果他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演员的话，他整个人的气质和谈吐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和签证官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这个其实不需要很高深的一些技能啊，有的时候就一个气质或者一个谈吐就能知道了。那罗宾大叔基本上也能够有这样一些能力啊，就和客户可能并没有面对面，也只是通过微信或者通过电话交流一下，那其实就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了。所以说呢，如果你是作假的话，尤其是作假的程度比较大，作假的这个点比较多，签证官是很容易能够发现的。所以说呢，在这里还是郑重的提醒大家，尽量不要作假，因为你一旦作假，第一容易被发现，第二呢，一旦被发现作假而拒签，以后你再申请美签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第三个问题，申请美签到底是拼条件还是拼口才？那有的人觉得我的条件非常的好啊，我各方面学历啊、工作啊、收入啊什么的都非常完美，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太重视这个事情？我只要大致提供一个我的资料，把我的表格填写一下，把我的这些能够证明我的收入啊、存款啊、学历啊这些东西都带好，我反正就直接去就好了，也没什么特别需要准备的就好了。当然了，如果你的条件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的优秀的话，确实是可以的，你靠实力碾压过去，A 过去就行了。那大多数人呢，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些长处，有一些短处。所以，个人建议，即使你的条件属于不错的，你还是要当心一点的，因为面签当中说错话，或者表现得不够完美，或者引起了签证官的反感而翻船的事例，其实也是不少的。那有的人说，我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是我的口才啊，我的演技比较好，那我觉得我能够说服签证官，让他给我这个签证。 当然这个也是有的，因为签证官他是有着非常大的自由量裁权的，他可以无视你的这些材料，只要你这个材料没有特别特别的硬伤啊，他可以根据你在面签当中的一些比较好的表现，把你的这个书面上的材料的一些不利点呢给翻过来，你只要跟他沟通的好，他可以给你签证的。那并不是说你的条件一塌糊涂，你干说就能说服他的，他还是要看一下你的条件的。所以说呢，个人的意见啊，就是美签这个事情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呢就是书面的，就是 DS-160 的填写以及你个人的这些纸质材料的携带，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面签时候的发挥，两个缺一不可。如果你两个都特别好，那通过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如果你是有瘸腿的，哪方面不好，那你就要在另一方面上弥补，尽量通过在长处方面的长来弥补自己短处方面的短。说这个可能有些抽象的，举点例子，有的申请人他可能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他属于自由职业的，做那个摄影师，他的流水啊、收入啊各方面，或者说房产各方面其实都不是太好，但是呢他通过跟签证官的沟通，他成功的说服了签证官，让签证官觉得我去美国的一个目的或者我去美国的合理性是经得起推敲的。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想要走遍世界，那美国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作为一个风景文化非常丰富的国家，我也很希望能够去，那我已经去过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去过了一些其他的国家，那我现在呢，我希望能够补上这一课，到美国去打个卡，到美国去走走看看，拍摄一些作品。那对于签证官来说，这个理由是足够能够说服他的，然后呢他的整个的一个材料，他的整个一个表述呢也是一脉相承的，经得起推敲的。那即使签证官觉得他的个人的一些因素不是太完美，他的收入不是太高，不是太稳定，工作也不是太稳定，作为自由职业，但是呢他也是给了他签证的。那再举一个反面例子啊，有一个家庭的申请人，那是在城市签被撤销以前了，他们是去美国生孩子的，家庭条件非常好，自由，好几家企业，然后收入非常的丰厚，房产车辆非常的多，那他们觉得恐怕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去到美领馆去面签了。那一开始呢签证官跟他聊下来也觉得 OK 的，可以的，然后呢就给他通过了。然后呢刚刚没高兴半天，突然收到美领馆的电话，要求他们回到领馆去二次面谈。这个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兆头了，因为大多数的申请人申请美签的话，直接就是面签的时候说过就是一次过的，很少有这种当面说通过然后突然又打电话召回去的。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发现了什么重大的情况需要反转的，一般来说就是往坏的地方反转。那申请人也跟罗宾大叔通报了一下这个情况，问我应该怎么做。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能做的也有限，那我只能叮嘱他，你一定要实话实说，签证官问你任何问题尽量都要实话实说，不要让他捉到你言语当中的破绽。那申请人也是表示 OK 的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听从罗宾大叔的建议。实际上呢后面复盘来看呢，这位申请人，就这个申请人家庭啊，他的这位男主人呢在面签的时候有一些情况他是隐瞒没有说的，当然也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情况，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情况，我到现在也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像这种情况他需要隐瞒或者避而不答的。那这个呢正好就被领馆里面呢可能是上级官员发现了，他觉得当中有一些需要澄清的地方，于是又把他们叫过去重新二次面谈的。然后这次呢就是让领馆的更高一级的主管官员来跟他们面谈，时间非常长，长达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反复纠结在那个他前面有隐瞒的地方，然后就反复的问。然后申请人呢后来实在也是经不住这个压力，后来就承认了这一段当中是有一些隐瞒没有说实话的。那当然了，被人家发现了这种情况，那就没有任何悬念的签证就被拒签了，然后人家就告知他你这个签证无法给你通过，拒签了，然后就把护照还给他们了。那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啊，就等于经历了大喜大悲。追根究底呢，就是因为当时在面签的时候没有说实话，虽然他的个人的条件非常的优异，但是因为在面签当中的这些不当的行为导致了整个面签的失败，那以后再次申请签证呢恐怕也会比较困难了，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综上所述呢，在签证申请当中两步都不可偏废，一个呢就是在线 DS-160 表格的填写，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面谈时候的一个发挥。 你要在诚实没有隐瞒的基础上，尽量的完美的回答签证官的问题，那对于他提出的一些可能比较尖锐的问题，也要进行一些妥善的回答或者聪明的回答，最好能跟签证官带给他一点好的印象。那如果你能跟签证官做到谈笑风生或者比较镇定自若的话呢，相信通过率就会有一定的上升。那相反，如果你是结结巴巴非常紧张，甚至你在有些问题上会不进不使的话呢，那这个通过率就比较堪忧了。所以说美签申请啊，其实还是一个技术活啊。那相对而言呢，我觉得加签其实倒更容易一点，因为我们只要提供我们相应的材料，把对我们有利的材料、真实的材料提交给加领馆，那他们看材料就可以了，无需你本人再去那边表演一番或者跟他应对一番。美签这个呢，如果你的个人临场素质不过关，或者你比较容易紧张，或者你真的有什么东西在隐藏的话，那对你来说就非常不利了。但个人觉得站在一个国家的立场上，站在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场上，我觉得他的这个签证政策是十分聪明的，就杜绝了有一些人善于制造一些假的材料，制造一些假的信息来蒙混过关的情况。那当然对于我这个签证代理来说，这也是一个既可以说是一个负担，也可以说是一个激励吧。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更有挑战性。那对于广大的希望能够申请美签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太过放松，也千万不要太过紧张，美签通过率其实还是可期的。这个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说法啊，那具体到底怎么做呢，还是要根据各个家庭的情况，各个实际的情况，单身还是已婚啊，有没有小孩啊，赴美具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旅行啊，商务啊，还是医疗啊，这些情况都要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才能拿出一个比较妥善的美签申请策略的。当然现在当务之急，如果你想在2020年拿到美签的话，当务之急第一步是赶紧预约面签，这个再强调一下。好了，那今天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聊。 大家好，罗宾大叔可以提供如下的收费服务，包括赴美生子咨询、赴美生子签证代办、美国十年旅游签代办、附加生子咨询、加拿大十年旅游签代办，还有日本投资购房咨询、自住、出租皆可，海外资产配置的上佳选择，以及日本自由行私人定制服务。另外呢，还有瓦努阿图绿卡移民代理服务，足不出户可以办理瓦努阿图的绿卡，度假休闲、养老、商务出行皆可满足，也可以办理瓦努阿图入籍，也就是拿护照的移民代理服务，身份规划、海外资产配置、全球免税身份、免签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待遇。您也可以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8274797082747970，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详情，添加时请主动告知获知渠道和所需咨询的内容。谢谢大家。